你好，呢度系粤精彩视觉装潢，我系芬妮。
河南一家动物园最近开出咗一个年薪100万嘅职位，听到几好，但佢有一条硬规矩，上班全程严禁讲人话。你冇听错，你要做嘅就系套上一件30斤重嘅红皮，喺园入边乱走、发呆、嗷嗷叫，接受游客喂食，仲唔能够拣食。结果呢，广告一挂出去，将近100个人抢住报名，职位当场招满。一个成年人要靠唔将自己当人，先至抢到一份工作。今日我哋想讲嘅就系呢只黑熊背后嗰个正喺静静塌方嘅中国，仲有一个连经济学人睇到都呆咗嘅问题。呢个国家首相明明仲有咁多钱，点解偏偏要向一个注定兼财化水嘅方向去？最近河南漯河一个野生动物园嘅招聘广告爆红啦，待遇听起嚟唔错，一日翻工6个钟，月休4日，年薪10万，主要嘅工作系假扮黑熊同游客互动，接受投喂。但反复强调，在工作时绝对不能够讲人话，只能够靠肢体动作和勾勾叫。招聘还特别写明性格越抽象越加分，敢放飞敢搞怪，接受喂哺不拣食。评论区很快就哗然了，一边羡慕地说每日6个钟不用动脑还能够同人玩，这个不是就是我的理想工作吗？咁好嘅工，我愿意降到80万去做。但另一边系真系孭过红皮嘅人出嚟泼冷水，30斤嘅红服装，夏天温度逼近40度，一日要行2万步，除落嚟汗水都领到半樽，睇到好似瞓住赚钱，其实喺度焗桑拿。呢个根本就系攞命喺度换钱。更加诡异的是，动物园居然要靠人扮假熊来呃门票，而应征者为了生存必须抢一个禁止讲人话、不将自己当人的职位。这个不通不是底层民众生存压力的极度恶化的一个残酷缩影吗？我们将镜头向外拉一下，你会看到一张更加冷的图。在中国有1520万人在这里送外卖，其中334万是大学毕业生，68000名是硕士，1200个是博士。全职在街头做直播的有860万人，10个主播入面8个有大学学历，还有2400万大学毕业生由毕业到而家从未入过一日办公室。
他们找不到工作呀，辛辛苦苦读了个98位就是根本找不到工作。
北京的职场就业率现在是1:10万，就是你叔叔夫妇抹着小红嘴巴在办公室一待，就那一个岗位是10万个人竞争。
兄弟们，年轻就要好好玩，不要念书，不然就像我一样考上北京大学还能送外卖。
我是高考上来的北京大学本科生，最后实在没法了，选择了送外卖。
跟我上大学，我大学毕业出来结果就是摆摊卖冰淇淋，说出来我自己都有点心酸。
太难，找份工作太难了。
现在大学生就业简直来说就是地狱难度。我是25届应届毕业生，一直到今年也算是一直没有找到工作，属于无业游民。
北大毕业去送外卖，985顶尖名校出来摆街边档，博士去动物园扮熊，这个不是一个笑话，这个是一张一张真实的简历。所以那一则荒诞的招聘根本不好笑，它就是一面镜，当一个社会的高学历年轻人开始争住套上红皮，放弃讲人话的权利去换一啖饭，这个就讲明向上的那扇门已经关到差不多了。有人会讲个别现象不好放大，咁我哋睇下数字，睇大厂，睇中央管理企业。但係2026年上半年被锁定退市嘅 A 股公司就超过20家，最少波及25万投资者。呢啲公司入面唔少係长期财务造假欺诈发行。有一家叫做源道通讯嘅，股价最高摸到超过194蚊，而家只係剩低5蚊，跌咗超过97%。几万人套在入面， 仲有一家净利润一夜之间由预告盈利800万改口成亏损100几万，第二日直接由升停板到跌停，交投时段最低只是剩低3.5毫。对股民来讲，这个不是账面数字，这个是真金白银在这里蒸发。第二张骨牌就是车企。6月17号工业与信息化公布一纸公告，将夏利、众泰、猎豹、力帆等八家老牌车企的生产资质永久撤销，彻底出局。你可能对这些名字没感觉，但夏利当年是国民家轿，连续18年销量第一，巅峰一年卖252,000辆车。众泰靠模仿同低价打天下，一年亦都卖到33万。这些曾经辉煌过的牌子，而家一个一个无声无息咁消失咗。第三张骨牌，最得人惊嘅系，连中央管理企业都就嚟撑唔住啦。中国一汽汽车工业嘅长子，红旗解放都系佢嘅。但长春市政府自己发嘅规划入边写得好直接，一汽如果再唔更新，未来可能被国家层面战略重组食咗。要知道，一汽撑住长春约70%嘅工业产值，撑住吉林省差唔多1/3嘅国内生产总值，佢嘅份量相当于杭州嘅阿里、深圳嘅华为。连这种两级的中央管理企业都开始嗌救命，你就知道整个行业卷到什么地步。2023年到2025年三年的价格战，令整个汽车业少赚了4710亿人民币，全个行业产能一年能够做5550万辆，但国内需求只有2300万辆，产能利用率连一半都不到。小米每卖出一辆车还要倒贴大约$5,600，做得越多蚀得越狠。这个不是某一家的问题，这个是整个结构在这里出血，数字看多了会麻木。那我们就讲一些硬心硬肺的。早前中文网上疯传一条贴，讲一个南韩的女子，她说这个是她成年以来最好的一个夏天，这一年找到了工作，将工资掉入股市，赚了差不多5年的薪水，机票有折扣优惠的时候，一个礼拜的工资就够他飞去海岛度假，街上时不时有人突然间停低，互相拥抱欢呼。他说自己有一种错觉，好像活在人类的黄金时代。贴的底下网友开始接龙，做了一个中国女子的版本，同样是这个夏天，这边的版本是父母失去了工作，炒股蚀了钱，时薪低，虚拟网络被封，机票和邮费都贵，出国成本高到离谱，甚至走到街上一架车就毫无防备地冲入人群。两个版本摆在一起，没有一句评论员的话，但那种落差比任何数据都锋利。然后评论区入面是一句一句普通人的真心话，我真是无法忍受这个烂地方了，我们由出生以来就一直活在至暗时刻。我读到这几句的时候，心入面都是重的，因为这个不是粉青，不是喷子，这个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是一个普通的夏夜对自己人生的真实感受。中国真是穷到没钱了吗？钱到底去了哪？最近《经济学人》有一篇文章披露了内幕，文章引了一句中共高层幕僚的牢骚，大意是中共领导层对高科技竞赛的痴迷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，简直好像被美国人落了咒一样，结果就是经济政策被严重扭曲，所有精力都扑在科技上，反而没人去解决经济底层那些真正拿命的问题。这个比喻其实很传神，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声音在某些人脑入面一直绕住不走，高科技高科技，只要有了高科技就有了一切，于是视野就被死死框在那一条窄路上。这个似什么？似一个股民死死压住一只概念股，再怎样跌都不割肉，因为他坚信未来一定会升回来，不单止回本还要大赚一笔。咁呢个咒语就令中国付出咗几多，同大家算一笔账。听完你可能会倒吸一口气， 晶片大基金做到第三期了，单是中央一级就累计投了2000多亿，再加上它拉动的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，总量已经不少过10000亿。电动车领域由上游研发到下游充电桩，累计投资估计超过20000亿。这里还未计一带一路那一大摊子。我们要讲清楚一件事，失败的投资不等于完全没有收益，但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一点点的好处，而是三笔更大的账。第一，这个项目本身产出够不够覆盖成本。第二，机会成本。同样这笔钱投到其他地方，是不是能够换来更长远更普惠的回报。第三，也是最狠的，沉没成本。有些钱掟下去就注定收不回了。譬如一个新能源厂起好就可以竞争，产能直接限制，最后只能够放弃。这个就是纯建材化水。将这三笔账一起计，你就明白这个不是这里起一个数据中心，那里起个电动车城，各自赚不赚那么简单。由整个社会来看，这个就是一个资本到底用得有没有效率的问题。而这个就刚刚就令资本大规模地用在低效率的地方。历史上有人这样做过，后来将自己拖冧了。讲到斥资到拖冧自己，历史上有一个现成的例子，就是苏联。1980年代美国列根政府搞了一个星球大战计划，要起天机反导系统，这一招将苏联击坏了。你如果是真的被美国人得手，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的核威慑不是就归零了吗？我打不到你，你打得到我，而我这个超级大国的位置还坐得稳吗？于是苏联急了，硬着头皮跟进，一头砸入太空竞赛。当年他每年耗资这个领域的钱大约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%到2%，最后的结果你知道，财政被拖冧，民生被掏空，自己将自己耗死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苏联那个太空产业其实也都创造了就业，养活了100万人以上，但问题出在哪里？它的成果和其他经济部门完全接不上，航天搞出来的那些东西老百姓的日子用不上，传统工业也都消化不到，所以它再厉害最后也都只是一场极其昂贵的孤立的试错。今日的中共焦虑其实和苏联末期是同一个根，怕落后就要挨打，一步落后前面所有的付出就白费了。再加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这条教条哪个技术领先哪个就是历史的主人，这套逻辑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只不过中共比当年的苏联手上的牌多得多，苏联能够调动的就是一个劳动力，靠的是几万人挤一个大地盘，那种人海战术。而今日土地资本、国家大基金、地方融资，各种市场化手法全部都向入面斥资，工具升级了，但那个最核心的死结一个都没有解开。科技创新始终未能够同整个经济对接好。咁点解高科技救唔到普通人？高科技投资听起嚟高端，但佢嘅红利绝大多数人根本接唔上边。数据好亮眼，全国70%嘅 AI 投资集中喺北京、杭州、上海、深圳呢四个城市。点解系佢哋？因为有阿里、腾讯这种能够扎根能够养出成片生态的科技大厂，人才来了，工作来了，楼价也都跟住起来了。但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根本没有分到这杯羹。我们看下两个对照，合肥算是优等生，有中科大，有京东方的面板厂，有未来造车，孵化了一批科技企业，看着挺有希望。但是几个钟头高铁之外的江西宜春呢？2021年当地政府投了23亿起新能源厂，项目是落实了，但市场太差，现在的工厂已经中途停产，厂区一片死寂，当年那笔巨款就变成了我们前面讲的沉没成本。所以高科技这样东西不是哪个地方批块地 俾啲税收优惠就能够凭空长出嚟嘅。更加攞命嘅系，当国家将无数嘅资源投入到呢啲盈利模式尚未成熟，只系少数几个大城市循环嘅高科技领域时，就必然会侵占原本应该用于改善民生嘅资源。对于普通人嚟讲，我哋真正需要嘅系投资去修复传统产业，系补齐养老、医疗、育儿呢啲基础社会保障嘅缺陷。育儿呢啲基础社会保障嘅不足，系俾企业减税降费，令老百姓有喘息嘅空间。但好遗憾，喺最高层嘅视野入边，高科技先至系大国崛起嘅面子。至于普通人能唔能够揾到工作，消费数字系唔系喺度下跌，似乎都必须为呢个宏大嘅目标让路。当我哋睇翻转头，嗰个着住30斤重嘅红服、现金讲人话嘅打工仔，同嗰啲喺街头穿梭嘅高学历外卖员，佢哋其实就系呢个时代被宏大描述遗忘嘅主角。我哋唔需要乜嘢星辰大海，我哋只想要脚踏实地咁生活。我哋唔想喺至暗时刻苦苦挣扎，我哋亦都想体会嗰种走喺街上为揾到工作、为有前途有希望嘅生活而欢呼嘅，属于普通人嘅黄金时代。如果你碰上一个只系讲宏大理想、唔顾普通人死活嘅时代，或者呢个就系我哋呢代人必须面对嘅劫数。但即使喺黑夜入边，我哋亦都要保持清醒，睇清呢一切背后嘅逻辑。问题从来都唔系中国冇钱，问题系掌舵嘅嗰双手被一个执念死死捉住，将本都可以与民休息嘅资源一次次掟入注定收唔返嘅方向。而真正替呢啲决策埋单嘅系抢住扮黑熊嘅年轻人，被绑死嘅25万股民，系嗰个只能够写出中国女子版本嘅普通人。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，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点击小铃铛，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喺黑暗中燃点希望。多谢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期再会。